天气虽然有点阴雨，可是我们还是到神的面前来一同敬拜。好吧，我们现在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今天要守圣餐，所以我们第一首要唱的诗歌是《领我到你的宝血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救赎；也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从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得更新。所以我们这歌词告诉我们说，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的灵，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有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生生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再次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这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再次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感恩的心来唱，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向主来呼求，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 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在你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你说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再次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进到主的宝血里面。主，让我们在那里经过以后，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得着洁净，好叫我们这个人清清洁洁、干干净净的，到主的圣座前来向你敬拜。愿你的圣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愿你圣洁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来分赐给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进到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满得喜乐跟平安。纪念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恳求主你带领，恳求主保守。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先首诗歌每一张的图片我们唱两次，能不能？还有一生爱你，每一张都是乘二，都是两次哈。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谁能有谁，再次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只爱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接下去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啊，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炫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再次一生爱你，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重新全依赖爱你。再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待爱。从头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再次，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能不能最后，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是的，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享受你，让你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地方，接近你的心，叫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悦纳，带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带领敬拜的姐妹们啊，施情所有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圣所的带领当中，愿你一切荣耀献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灵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现在我们奉圣子、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诗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者。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又来到神的面前，又是神让我们所守的圣日。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嗓子，预备好你感恩的心，来向他献上敬拜。你们准备好了吗？阿门。感谢主。这首诗看不见的时候告诉我们，在我们最低生命最低谷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当怎样行。
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黑夜，主向声，我说，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心里有愁。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的忧愁。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得胜。我说，我说，主啊，我主对我说，主对我说，黑夜我走过，我能分担你的忧愁，死亡我已胜过，我能担当你的软弱。看不见的时候，主的话给我信心，暴风雨的夜里，我高声主名，我说，我说，主啊，谢谢你挪去我心里忧愁。我说，主啊，谢谢你挪去我的忧愁。的时候，主的爱使我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的名使我得胜。我说，我说，主啊，谢谢你代替我心里软弱。
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
阿门，
阿门。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敬拜你的日子，主啊，今天也是掰饼的日子。你让我们在掰饼之前纪念你，纪念你的死，纪念你的身体的破碎。你让我们喝你的血，为的是洗净我们的罪。哦，主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让我们检查自己，主啊，让我们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有软弱，但主，你说你胜了这世界。主啊，我们孤单的时候像走在旷野，但是主，你说你与我们作伴。主啊，我们心里经常有忧愁，我们不能原谅人，但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啊，你情愿地走上十字架，你没有怪罪我们，你却在十字架上向你的神祷告说，主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你，我们也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就像那个强盗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有大大的功效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字架，一步步走向哥哥他，甘心为我们悲伤。哦，耶稣，亲爱的耶稣，哦，耶稣，受苦的耶稣，为什么人不说一句话，甘心为我们悲伤？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字架，
请起立，一起再来唱这首《加略山的爱》。 主啊，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释放我们每一个人，主。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字架，一步步走向哥哥他，甘心为我们悲伤。哦，耶稣，亲爱的耶稣，哦，耶稣，受苦的耶稣，为什么仍不说一句话，甘心为我们悲伤？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字架，一步步走向哥哥他，甘心为我们悲伤。哦，耶稣，亲爱的耶稣，哦，耶稣，受苦的耶稣，为什么仍不说一句话，甘心为我们悲伤？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你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但主耶稣，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仰望各个他的十字架，我们看到了不单单是主你自己的宝体被打破了，鲜血流下来，更看见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心中的罪孽。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当我们要守圣餐之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让我们是洁净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是在你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主，你帮助我们用一颗清洁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的全心全意全人在主面前来献上敬拜。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纪念到今天中午在 Camp Pando 所有的 Youth 他们要结束他们在那边两夜三天的灵修会冬令营，他们即将要在中午的时候要出发，要回到我们当中。主啊，在天气恶劣的时候，主，求你保守他们的路程都能平平安安的，也让他们在回来的路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诉说神你这个恩典，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神你把你要向他们说的话语已经根植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一生的享用，来匡正他们，来教导他们，来归正他们，使他们真的学艺在你面前，叫他们一生享受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把这样的机会赐给他们。我们特别为南湾地区所有的华人教会，在3月8号到10号，就是这个礼拜当中礼拜五到礼拜天所要举行的培灵会，我们恳求主，你就是把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预备好。主啊，不单单是我们预备自己，为讲员，为所有的大会，所有的一些事工来祷告。主啊，这是筹备已久的事情，每一年虽然我们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是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领受，因为今年神你要赐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跟领受，叫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力量。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三天的这个培灵会仰望在你面前，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 的晚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有各个分别不同的教会在服事的时候，主你也赐给他们力量，叫他们所服事是主你所喜悦的。无论是所唱的诗歌啊，所献上的一切，都是蒙主你所悦纳的，都是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切切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的祝福来，求你带领。也特别为今天下午的牧师会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牧师会当中，让我们在分享教会的事工，让我们在期待，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计划的时候，神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你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把神要我们看见的意象不断的加给我们。主啊，就算那个意象我们就是感觉到做不到，但神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来完成你在阶段性的事工当中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把下午的会议仰望在你面前，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在开这个会的时候来向主的献上感谢跟赞美。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新的一季的装备训练课程，主要安静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的心预备好来参加从今天开始啊，连续三个月的新的装备课程。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真是完全的摆上。主啊，我们知道在一个礼拜当中，当然一场的礼拜是不够的，我们要自己学习成长。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时间啊预备给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你借着每一堂啊不同的老师所带的这些课程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特别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等一下要做的播饼的聚会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安静的心啊，来到主的的圣餐桌前，让我们在这边啊见证合一，见证在主里面那个你所赐下的合一的记号在这个当中。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就开始进到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不管我们等下做什么，你的灵就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这样的聚会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我们仍然纪念在弟兄姐妹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仍然再次把我们的姐妹九恩娜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特别她的心脏。主啊，求你医治她啊！她几天前她还做了另一个测试，但是没有做完。主啊，你开恩在她身上。主啊，求你继续医治她，继续保守她。我们知道她还要再做一次啊这样的一个事情。主啊，不管怎么样，一切在神的手中，你会把最好的加给她。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是爱我们。我们谢谢主你，也让我们能够承受你要给我们的一切，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为成群的弟兄他的脚的医治来祷告。主啊，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但神你是创造他的主，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求主你牵着医生的手来做出最好的处置，好叫他的脚早日可以康复啊，方便他的行动。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见到毛沙伦牧师还在接近纽约的道路上面，那边的天气非常的恶劣啊，每天能开 的这个里程不多，但不管怎么样，主我们求你保守他，直到他安迪你所要指派他再回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主你。主啊，你大大加力量给他，保守他啊，马哈林的神差遣两军营来护卫着他，把他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所降临，只因心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3月3号，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一同来领受圣餐。在掰饼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保守这样一个时间，也让我们珍惜这样一个时刻，跟主一同坐席。我们先请要侍奉的执事们到前面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节以后，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每当我们到主的施恩座前，特别是他的圣餐座前的时候，我们要牢记几件事情。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每次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理来吃。什么叫按理来吃？我们要省察一下。因为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要自己省察，然后才能吃这饼喝这个杯。为什么呢？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主的血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生病的，也有死亡的。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教导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早上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弟兄姐妹安静你的心。我希望这个时候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或是在最近 whatever 什么时间，如果你有得罪了谁，如果你跟哪一个人有不和的，你心中对他有埋怨，你对他有成见，或者别人得罪了你，我希望你把这些事情放下，然后你才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我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移开你的位置，跟那个弟兄跟那个姐妹说几句话。我们先来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要与主你一同坐席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得罪人，你要先去跟他和解。主啊，你把这件事情今天就交托给我们，你把这件事情今天就交代给我们，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主，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亲自来激励我们。主，我们不怕别人看，不怕别人笑，重要的是我们要放下我们心中那个老我，那个不讨主你喜悦的那个地方，那个罪。主啊，我们要来省察自己。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放下一切，免得我们将来受审的时候我们承担不起。主啊，求你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 我们底下有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或者你要走动，要跟哪一个人讲什么话，这个时候没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要在神面前。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再坐在位置上，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等候，求神从天上赐话语给你。在掰饼的时候，让我们更能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因为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一些时间交给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现在唱古旧诗教的第一节，哥哥他山顶上处理古旧诗家，是修筑于痛苦记号，深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字架是我最爱最棒，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只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如果你心中有话要跟弟兄姐妹说，你到他的面前跟他讲。我们把握这个时间，我们再唱一节的第一节，再唱一次的时候，我希望如果你感动的话，就在这先把它做完。哥哥他山顶上矗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好，我们来唱第一节再一次。哥哥他山顶上矗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字架是我最爱最棒，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副歌再次，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公义冠。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被出卖的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我们在他的样式里面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爱我们。你打破了你自己的宝体，让我们来分享你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得救得胜的奥秘就在我们心中产生出来。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愿你继续掌权在我们的会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在言语上，在生活上，在思想上，如果我们有得罪我们的耶稣基督，或者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破碎的身体已经完全的医治我们，让我们愈合。心中有负担难受的，流泪的，主啊，求你安慰灵现在这门当中。主啊，这个教会需要复合，需要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合为一在你面前。谢谢主，感谢你，让我们享受你的宝体跟你的宝血的时候得着喂养，让我们的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为主摆上自己，来奔走那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向着那神圣的目标前进。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也是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感谢主。我们来唱第二节，古旧诗界的第二节。至少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世家为宝贵。深爱之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愿被俘舍这哥哥他。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等那天可换公义冠冕。第三节，哥哥他十字架，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
耶稣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打破了，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让我们一起同心来享用。饭后只要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唱第四节，
对着古旧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依旧主共享永远荣耀。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
复活再次，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也是说，这时候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得赦。耶稣说，这时候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得赦。耶稣说，这时候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得赦。耶稣说，这时候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得赦。
可换公义冠冕。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薄饼当中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去做。我们看下一张的图片。我希望如果你能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拿着杯。然后我们要宣告三件事情，每一个要宣告两次，我练完大家就跟着练。然后之后我们要唱他是主，再次在神的面前来告白，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如果你现在可以，请你站起来。也是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是最得赦。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念了之后，你们大家一起说。第一句话我们要宣告的是，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
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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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也是说，这是为你们所流的血，你们喝的时候将纪念，我们先来享用。我们站着来唱他是主，我们来唱三次。
他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再次，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主，你是那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主啊，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的身体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得刚强。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手上有一张欢迎卡，英和利弟兄，欢迎你。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那我们有几项事情，请弟兄姐妹打开手中的程序单。我们有几项报告事项。第二点，第二项，感谢主，因为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及支持，青少年冬令营募款活动已于上周圆满结束，共募的约800元。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帮忙准备意大利粉午餐的青少年及弟兄姐妹们。第三项，青少年冬令营现在Camp Pando 举行，他们将于今天下午返回教会，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天气安全、青少年以及参与的同工们代祷。第四项，2019春季学期的装备训练课程于本月与本组的开始。春季装备训练将有三门课，有知识真理，有出埃及记，还有当平凡的人与伟大的神对遇，请注意教室的分配。在这个程序单的左下角有这个每门课的教室的分配。第十一点，南湾华人教会联合培灵会于3月8日，也就是本周五，在7:30在灵粮堂举行。主题是重建与复兴，由于洪杰牧师主讲。本教会将于负责3月4日主日晚的赞美歌颂、诗班献诗以及招待与茶点。 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第12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请与教牧同工和教会办公室联络。还有一项就是要报告一下，不在这个程序单上面，就是关于我们教会的电梯。我们教会电梯以前是，当你进出电梯的时候，这门很快就关上了。然后，如果你用手去想保持门开着的话，它这个电梯要开到关到一半的时候，它才能停下来。所以感觉很不是很安全。上个礼拜三，我们请人来装了在门上装了一排的这个感应器。现在呢，就是说关门的时间跟以前没有多大的改变。那现在这个，如果你用手去碰这个门的话，这个门就不会再关上了，它就停在那边，感觉比以前要安全一点。还有最后一点要提醒，夏令时将于下主日3月10日开始实施，请于3月9号，也就是星期六晚睡觉前将时钟拨快1小时，并请下主日准时参加崇拜。像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是自动给你调时间的。下面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我们的敬拜，请招待向前来。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赐给我们奉献的权柄，是吧？感谢你，感谢主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求主悦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并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祷告不废，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下面请马牧师给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刚刚在报告当中也报告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成人装备训练课程这一季是要从今天开始。那感谢在过去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执事威廉付出很多的时间来准备他的带领也让大家获益良多。好不好，我们一起用热烈掌声来感谢他的教导。那么新一季的这个装备课程今天正式展开，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一个教室上课，希望不要用这段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因为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的这个聚会一个讲道是不足的，我们需要借着很多方面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装备我们自己。人的身上什么东西最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人的东西身上是什么东西最重要。要我说的话，不是聪明，不是很勤奋，不是你的家境好不好，更不是你的人生记忆到底好还是不好， 最终是要自律。自律的意思是 self-discipline， 你有自我的纪律，这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在什么时段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在什么时段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把它做好的时候，我们会很享受那个付出，那个努力。我希望我们在上完所有的课程之后，我们一同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是更多的后书的那一段经文，是第二章的1-11节。那今天可能就会讲不完，但是我还尽量的把它讲快一点。如果世上有一种人，他不但强而有力，而且又很温柔，你想那会是谁？我想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学我的样式。”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在马太福音这样告诉我们：“是的，主啊，恰是你的温柔。”你知道1979年台湾的一位歌手，他叫蔡琴，是他把这首《恰是你的温柔》的这首歌唱红的。当他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没有会记得吗？就像一张破碎的脸，然后呢，难离开口说再见，就让一切走远。那个时候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经过几年的时间，他唱着唱着唱着，后来他信主了。他说他信主，在见证当中他说他信主是强烈的感受到主的温柔。我想每个人世上有一种强而有力的这种就是温柔。每个人都会倾向温柔的那一边。如果你有两个朋友，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温柔，你会靠向哪一边？也许有时候会靠近强的，也许有时候靠近什么温柔的。但强的可能是一开始还好，但一直强下去的话，最后怎么样？没有人会在他身边的，人总是会往温暖的一边来靠。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这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种坚定的意念。你想那是什么？我想那是一种绝不放弃的意念。绝不放弃隐含着一种不变的执着与不可言喻的生命力在其中。这是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之一，绝不放弃。1948年，牛津大学举办一场题为《成功秘诀》的讲座，他们邀请到当时英国的政治家文斯顿·丘吉尔前来演讲。在演讲那一天，会场被挤得人山人海，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来现场要准备采访这具历史性的一刻。那丘吉尔就慢慢的走上台，那他用他的手来组织大家的欢声雷动的掌声，然后他就开始他的演讲。他说：“我的成功秘诀有三个，第一是绝不放弃，第二是绝不放弃，第三呢，你们都知道了，绝不能放弃。”他说：“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说完他就走下台了。那会场大家都愣住了，就沉浸了一分钟以后，突然爆发出非常热烈的掌声，呱呱呱不停，经久不息。是的，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么简单的四个字：绝不放弃。我想很多人对这句话有所同感。那绝不放弃是一种连续性的，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打不倒的精神。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意志，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特别是在宣教与福音的事工上，他是基督的精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他经过一生的努力，在多次将要放弃以后，绝不放弃之后，他所说的一句话来描述。如果今天我们可以邀请到使徒保罗来到我们当中，以他人生的经历来讲宣教成功的秘诀，我倒是很希望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能邀请保罗来到我们当中来演讲一下这个宣教成功的秘诀。你想他会怎么讲？我想他也会像丘吉尔说的，为了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为了拯救成千上万失丧的灵魂，也为了我的骨肉之亲，绝不放弃，绝不放弃，绝不能放弃。绝不放弃就是保罗的传道精神。如果我们说绝不放弃是他的另类温柔，我想这也是很贴切的。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各团契联合，为了艾琳姐妹，她即将在18号要出发到台湾啊，做她的宣教之旅。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心知肚明，这趟去要做什么，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心中完全没底。但是因着信，神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9:23告诉我们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我们祝福他，我们为他祷告。在3月17号，他会很简短的几分钟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要做差遣的祷告。他要的是我们的祷告，要的是我们的祷告。他要踏上保罗他曾经走上的那一条未曾知道的道路。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交托在神他坚固的手的圣手的带领当中，让他这个神圣的目标能够产生个卓越的力量来引导他前面要走的道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2:1-11，出现了9个忧愁。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我是很惊讶，这短短的十一节当中竟然出现9个忧愁。为什么在11节的经文当中出现这么多的忧愁？我想这是保罗的另类温柔。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一定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他这话他在第4节，等一下我们读到，他也自己说了，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用眼泪来写成的。他的忧愁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所爱的神的教会，为他所关心所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一口气写了9个忧愁。如果你把整个哥林多后书全部读完的话，你会发现他总共用了19次的忧愁这个字眼。而在哥林多的后书第2章1-11，他就用了9次。但是保罗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是忧愁中的爱和喜乐，是忧愁中的喜乐和爱，不是在讲忧愁。尽管他一再讲忧愁的时候，但是他真的带出来的是忧愁吗？不是，他要弟兄姐妹和他自己能够超越人生很多很多的忧愁。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忧愁了，因为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忧愁都要被基督的喜乐所替代。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忧愁都要变成喜乐。在基督里面，今日短暂的忧愁都要成为将来很美、很美的感人的见证。所以保罗写了那么多忧愁，表示他有一颗什么心？非常温柔的心。只有温柔心肠的人，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忧愁。只有温柔心肠的人，他才会流那么多的眼泪。好，我们来再看在基督的同忧同乐，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2:1-3，请。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多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哇，这边又是忧愁又是快乐夹杂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教会的实况。 忧愁、喜乐、忧愁、喜乐都掺杂在其中。保罗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就是他再到哥林多教会的限制条件是必须什么？大家没有忧愁。所以他如果再去的话，他希望去的时候大家没有忧愁，没有负担。他不希望自己带着忧愁的心去，也不希望他们看到保罗在忧愁，他更不希望看到他到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都在忧愁。他说，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家和一般的社团不一样，因为神的家是一个在基督里能够怎么样同忧同乐的属灵团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多少人来记得我们今年2018、2019、2020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在转型中，同苦、同荣、同乐，对不对？在转型中，同苦、同荣、同乐，这是教会。为什么更多教会会陷入忧愁的情况里面？原因非常的多，在更多前书我们谈到很多了。但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因为纷争导致教会分类为四大块。有人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谁？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样的结党各拥其主，使教会长久处在哪里？在忧愁当中。弟兄姐妹，看到了没有？严格的说，哥林多教会更像是一个社团，而不是神的教会。严格来说，哥林多教会不像是个神的教会，而像一个社团，因为他们什么？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高举人贵高举神，听人的话胜过听神的话。因为真理在更多教会怎么样？被混乱了，教会的道被混乱了。所以悟性人眼是非常可怕的。2001年，美国世贸第一座大楼遭到什么袭击？我们称为什么？9/11事件，对不对？第二座大楼的人本来可以安全的逃生，谁知道他们第二座大楼人们逃到这个大堂的时候，遇到当时在守卫员劝阻他们说：“哦，不要离开，这仅仅是第一座大楼发生了意外，第二座大楼会平安无事的，请各位安心的回去办公吧。”所以大家又怎么样？要离开了，又回到办公室准备上班了。结果怎么样？18分之后，恐怖分子再架民航机袭击第二座大楼，使误听守卫员的人不少人丧了生命。弟兄姐妹，我说的 point 是误信人员多么可怕。当然了，守卫员是出于好意，他怎么能料到恐怖分子的阴谋？大家都料想不到。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在判断，可惜人的无知远胜于知识。好意好人不等于是真理，因此绝不能保证有好的结果。更多教会处在忧愁当中，因为教会中意见太多，各说各话，每个人都想拉拢说服别人靠过来自己这一边，觉得自己这边才是对的。弟兄姐妹，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选边站，使更多教会徒增很多不必要的忧愁。选边站，选边站，我们经常在讲这句话，但是更多教会清清楚告诉我们说，教会之所以忧愁，保罗之所以流眼泪，是因为他们在选边站，他们在树立他们的偶像，他们在树立他们所要拥护的人，因为这样子。基督在哪里？基督的身体被撕裂了，在整个教会当中得不到好的见证。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4章，我们的第2章第4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先前是什么时候？当他写更多签书的时候，他就在哭了，他就在流眼泪了。到现在还在怎么样？还在流眼泪，还眼泪流不停。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怎么样格外的疼爱你们。如果保罗不疼爱更多教会，他还 流眼泪吗？不会的，眼泪是从爱而来。如果保罗不曾深爱过，怎么会有流不停的眼泪呢？没有经历过流泪的牧羊，不算是真正的牧羊。保罗更让我们看见，一个牧者在一个教会当中没有经过流眼泪的牧羊，不算真正的牧羊。是的，我们希望大家都笑呵呵的，快快乐的过日子。但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是你的家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你祷告当中，你不想哭，圣灵感动之下，你都眼泪流不停。我想当年的保罗就是这个样子。胡适的诗不是这么说吗？醉过方知什么酒浓，爱过呢方知什么情重。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保罗说，我在忧伤痛苦中流着许多眼泪给你们写信，不是要使你们忧愁，而是要你们多知道，要你们多知道什么？我多么爱你们。我们再看另外的经的这段来看，忧愁是一种爱的记号。我就不当大家念，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再次到门徒那里向他们显现。就耶稣为他们准备了早餐，在那天晚上吃完了早餐以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以往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你的弟兄姐妹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你的人生目标更深吗？为你的活计更深吗？耶稣有很多的含义在那里。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后来耶稣好像还不放过他，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一段来。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说无，你喂养我的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等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当耶稣在这个 moment 当中，他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哦，弟兄姐妹，这句话里面含义非常的深。你想耶稣要彼得跟从他什么？如果你整个这样练下来，你的感受是耶稣要彼得说，跟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样话是在表达什么事情？不光是跟从，那跟从说什么样？要真正的跟下去。耶稣做过了，耶稣曾经经历过了，他都要怎么样？他都要经历，他都要怎么样？确确实实的跟从，不是嘴皮子上的跟从，不是心里愿意的跟从，而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跟从才算数。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怎么样？就忧愁了。耶稣对彼得的三个要求都是在彼得正面回应是的之后提出来的。第一个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叫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告诉彼得，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位弟兄姐妹一个很宝贵的信息，这是爱主的方式，这是爱主的方法，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是你能爱主的最大最大的方式，这能说明你跟随主最大最大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耶稣的生命喂养死了， 我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所以他需要彼得来喂养牧羊他的羊，继续他的工作。我们再看第五节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献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我非常感动第八节的话，所以我劝你们怎么样？要向那个人怎么样？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哦，这个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哦 ，OK， 好吧，就这样做吧。是向他显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我的 title 写到是什么？要兼顾让你忧愁的弟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第一次碰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要回去做什么？他跟他讲一句话：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边他也要要求更多教会弟兄姐妹说，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读出显然有一个人引起大家的忧愁，这个人是谁？我想当时更多教会的会众，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那个人是谁？而保罗信中也怎么样？心照不宣。显然在教会中有这么一号人物，他的言行，他的所言所行引起大家的忧愁。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信中没有说。而对这样一个人，保罗建议大家怎么样做？赦免他，然后呢，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怎么样沉沦了。而且并且要大家怎么样，不单这样，要他进一步要怎么样，要向那个人显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你说感动不感动？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福音。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到第十节，请。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圣经中有两件事情，弟兄姐妹，是神特别用来考验我们的。一个是奉献的那件事情，一个是怎么样免了人的债。你很难找到在圣经有其他这样的一种对我们的考验。然后我们做了以后呢，要我们先做给他看，然后他才做他要做的给我们看。两件事情，一个是奉献，一个是什么？免得人的债。你愿意接受这个考验吗？你愿意接受这个测试吗？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就这么两件事情，上帝在考验我们，上帝要我们先做以后，然后他才做他要做的来做给我们看。保罗说，你们赦免了谁，我也怎么样，我也赦免谁。保罗他没有把持不放，他说这个人我一定要把他弄死，我非把他怎么样不行。保罗说，你们愿意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他把这个主动权交给谁？交给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去做决定。如果跟你说教会不赦免这个人，保罗会怎么做？他不会不赦免，他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赦免。但是有一种人不能赦免，我以后在讲道当中再告诉我们。我昨天晚上跟威廉分享，在吃饭的时候，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新的领受跟看见。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课程开出来教给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事情以后，我可以说照金庸小说所说的，一个人功力要大增的话，必须任督二脉要怎么样 要打通。你对神的话语，对罪的来源，对哪些人是不能被赦免的？为什么这些有些人到最后，耶稣告诉我们，把它放在哪里？丢在哪里？火湖里边，他们就配在火湖里面，是为什么？难道爱心，耶稣没有爱心吗？难道耶稣的爱不够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整个关节，整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在哪里？在创世纪里面，那个解开整个圣经里面的很多事情，你就豁然而通了，会清清楚楚的。最后我们要看这段圣经，我这是上次没有拿掉，好，我们来一起念十一节来，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不要叫撒旦得逞。撒旦最喜欢看什么？看到神家中永远有摆不平的事情，大家都互相猜忌，而且大家不守本位。你知道谁是不守本位的？魔鬼，对不对？那魔鬼原来是什么？天使。因为天使不守本位，以致造成到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不守本位的话，教会怎么样？教会分类，更多教会怎么样？大家各用，对不对？不守本位。什么叫不守本位？我们在讲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讲。不服从，不服领导，大家悠悠愁愁，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情，撒旦最会怎么样？见缝插针，没有的事要把它怎么样？把它搞大。就算有的事，你要怎么样？要刻意的渲染，让你吃不完兜着走，让神家没有见证。撒旦会让你觉得你被忽略的，哦，你被打压，好可怜的，你被重重的修理的，然后激动你讲不该讲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是什么？撒旦的伎俩。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感谢主，圣灵把撒旦隐藏的伎俩显明在更多前后书里面，让末后世代的信徒不要上当。保罗特别提醒，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破坏我们，分裂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最后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来一起练这，我们一起练这段圣经做结束。忧愁中的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神恩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请坐。